弟兄姐妹朋友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也有机会再一次来聚会。在听到之前，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好吗？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啊，在这个美好的主日，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，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，是你自己的慈爱吸引我们，是你用你儿子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开了这一条路，让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敬拜，人可以来到至高的神面前。主啊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，我们众人都在这里，这时候就求主你来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用心来思想，来聆听，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，求神对我们众人讲话，唯愿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听见你的声音，就如当年你在圣殿教导众人一样，唯愿我们的心都能够归向你。感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目前那个国内的话是那个清明节那个小长假了，对。那清明节是我们中国人那个纪念我们失去亲人的那个节日。那这则我也想到我自己母亲，所以我就看了我的电脑里面的照片的，那我就想用两张照片呢来纪念我的母亲的。那这是一张我的母亲跟她的三个妹妹的，那我妈妈还有四个兄弟，对，没有放在那个照片里面的，他们有个八个弟兄姐妹。那这个照片呢，这个背景呢，其实就是我们四川老家那个门前的那个菜地啊，对，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菜吗？对，啊，莴笋，这不是莴笋，对，那。这种菜道在四川非常普遍，对，我这叫牛皮菜，对，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，牛皮菜，那主要是用来喂猪的，对，但是啊，穷人呢也用来当食物吃，对，我小时候的话是吃过这个菜的，对，那我就把这张照片呢就寄给我的母亲的妹妹，对，这三姨四姨小姨，我就发给他们，他们现在在活着，对，那我就祝他们那个身体健康。那这张照片呢是我那个97年出国的时候，那我的父母到上海机场就送我，对。那照片中的两个小孩呢是我那个是我弟弟的那个孩子，现在他们已经长大了，都工作了，对。那我就把这一张照片就寄给他们两个，让他们不要忘记了奶奶对他们的养育之恩。那个清明节啊，我相信大家也常常想起唐朝诗人杜牧的两句诗，叫清明时节雨昏昏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对。如果我们信耶稣，在耶稣里面我们有美好的安慰和永恒的盼望，当我们思念我们亲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泪如雨下，但是不应该是欲断魂，我们更多的是感恩，好好的活着，关心我们身边还活着的人。所以在清明节，我们更应该为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亲人祷告，希望他们快快信耶稣。那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当信耶稣。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我希望你今天听到之后就能够信耶稣。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为什么每个人都应当信耶稣呢？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约翰福音第七章第37-52节，就给到三个理由，至少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信耶稣。约翰福音第七章37-41节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众人听见这话，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，有的说这是基督。从这里我们就看到，我们应该信耶稣的第一个理由，耶稣真是那先知。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先知，那这里当那些听耶稣讲话的人说这真是那先知，他们到底是指的哪一位先知呢？ 当然不是旧约里面曾经出现的先知中的一位，而是要来的那一位先知。那这是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这是摩西在临死以前对以色列人发出的一个预言。伟大的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带领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，现在来到神要赐给以色列人迦南地的边界上，马上这些以色列人就要进入迦南地了。但是摩西这个时候他也要死了，摩西不能够和以色列人一起进入迦南地，于是神让摩西向以色列人发出了一个预言，将来神要为他们兴起一位像摩西那样的先知，他们要听从他。从那以后，以色列人就在等待那一位先知的出现。现在他们听到耶稣所说的话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他们听到的时候，有的人就说这真是那先知，他们就知道耶稣就是摩西预言的应验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首先你要知道，以色列人当时是在耶路撒冷过祝棚节，节期的末日，那个节期是祝棚节，祝棚节一共八天，现在到了节期的末日，就是最大之日。那这个祝棚节是做什么？祝棚节就是纪念以色列人他们曾经在旷野漂流四十年，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期间就是住帐篷，所以每一年过祝棚节，他们都应该想起摩西，他们都应该想起摩西的那个预言。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是谁呢？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什么时候出现呢？他们每一次过逾越节的时候，可能都在思想这些问题。其实在旷野漂流四十年，在旷野漂流，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对，最重要的就是吃什么喝什么。对，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，那你知道他们吃什么？吃玛纳。对，玛纳是什么？对，玛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？对，这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给以色列人的食物，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。所以以色列人第一次看到的都互相问这是什么，那这是玛纳，玛纳的就是这是什么的意思。因为没人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，就好像你不刚才不知道那个是牛皮菜一样，因为你没见过，这不是地里长出来的，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，神就停止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吃，他们就要从吃从地里面长出来的东西。当耶稣以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，耶稣就教导他们，他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要赐人生命的粮。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五节这样说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在旷野行走，比食物更重要的就是水。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，他们常常因为没有水喝向摩西发怨言。那圣经也记载，摩西曾经两次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给以色列人喝。在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是这样记载的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，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，我必在河内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。这是摩西第一次他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来给人们喝。不过很可惜，第二次摩西让磐石出水，他也是击打磐石，磐石就流出水喝。 不过那一次神没有让摩西击打磐石，神是让摩西对磐石说话，吩咐磐石流出水来，但是摩西被以色列人抱怨弄急了，对，所以摩西就打了那个磐石，那个磐石也出水了，但是摩西因为没有听神的话，因此就不能进入迦南地。但我重点在这里，你知道摩西当年击打的那个磐石是代表什么吗？那个就是耶稣的预表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说，你们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基督为我们受苦被击打，从他里面就流出生命的活水。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，以色列人都应该想起他们在旷野的这些经历。那现在他们听到耶稣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他们就认出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先知。那么如果耶稣真是那先知，那我们就应该听从他，我们就应该相信他。我们当信耶稣的第二个理由就是耶稣是基督。约翰福音第七章41节，有的说这是基督。其实上一个主日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耶稣是基督，那我提到四个理由向你证明耶稣是基督，你还记得吗？
耶稣是从何地出来的？
对，第一个理由，耶稣出生在伯利恒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约翰福音第七章42节 也表明，当时听耶稣讲道的人，他们也知道基督是出于大卫的本乡伯利恒，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是生于伯利恒，他们只知道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，所以他们就否认耶稣是基督。但是耶稣是出生在伯利恒，这证明了耶稣是基督。那证明耶稣是基督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？
从天上来。
对，耶稣是从天上来的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耶稣生于伯利恒，在加利利长大，但是耶稣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，他是从天上来的地上，为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第三个理由啊，就是耶稣所行的神迹表明耶稣是犹太人翘首以待的弥赛亚，是全人类的救主。耶稣使瞎子看见，使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使聋子听见，使死人复活，有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这一切都表明耶稣是基督，我们应当相信他。第四个理由就是耶稣将要回到神那里去，表明耶稣是基督。耶稣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升到天上，坐在至高者的右边。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他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他还没有得到荣耀。耶稣事先把这些事情告诉他们，就是为了叫他们等事情成就以后，可以相信他就是基督，我们应该相信他。所以耶稣真是那先知，我们应该相信他。耶稣是基督，我们应该相信他。我们应该相信耶稣的第三个理由就是耶稣是无罪的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可以成为神的义。约翰福音第七章第47节到51节，法利赛人说，你们也受了迷惑吗？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？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。内中有尼哥底母，就是先前去见耶稣的，对他们说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现在有一个词叫打脸了，打脸的话就可以用在这些法利赛人身上。他们说，官长和法利赛人岂有信耶稣的吗？他们意思说，官长和法利赛人没有信耶稣的，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尼哥底母，就是信耶稣的。尼哥底母也是官长，他也是法利赛人。尼哥底母曾经在夜里去见耶稣，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。耶稣和他讲了非常重要的重生之道， 人必须重生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经过那一次和耶稣的谈话，尼哥底母就暗暗地信了耶稣，暗暗地做了耶稣的门徒。那现在当尼哥底母的同事，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，他们都想定罪耶稣，想要杀耶稣的时候，尼哥底母就站出来为耶稣辩护，不先听本人的口供，不知道他所做的事，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？其实尼哥底母的意思是很清楚的，就是耶稣是没有罪的，耶稣是无罪的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曾经想在耶稣的话语上定罪耶稣，他们没有成功，他们想在耶稣所做的事情上找把柄控告耶稣，他们也没有成功，因为耶稣所做的都是好事。即便是在法利赛人看来，耶稣在安息日为人治病，破坏了安息日，那也是他们对律法的误解。耶稣没有违背律法，耶稣乃是在成全律法，让那些病人在安息日真正得到安息。那些法利赛人说那些百姓不明白律法是被咒诅的，其实这是他们自证己错。如果百姓不明白律法，他们应该教导百姓明白律法，因为这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的责任，是神给他们的托付，那他们怎么可能去咒诅神的百姓呢？真正违背律法的其实正是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。那这里有两点是很明确的，他们在违背律法。第一个，他们在安息日开会，这是不合规矩的，在安息日公会是不可以开会的，因为对他们来说开会的就是工作。而且他们开会的议程居然是如何杀耶稣，他们派差役去抓耶稣，没想到那些差役空手而归。那些差役不敢抓耶稣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听了耶稣讲话，从来没有像耶稣那样讲话的，那样有权柄，那样简单直接肯定的把天国的道宣告出来。那些差役看出耶稣与众不同，但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居然还不认识耶稣，他们被自己的罪所蒙蔽，受咒诅的其实正是他们自己。耶稣是无罪的，所以我们应当信靠他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。你如果信一个有罪的人，他怎么可能拯救你呢？有罪的人都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怎么可能拯救别人呢？所以我不能拯救你，你也不能拯救我，我们都要为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，向神交账，面对神的审判。唯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是无罪的，他可以担当代替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在神面前不被定罪，被神称义。所以我讲了三个应当信耶稣的理由：耶稣真是那先知，耶稣是基督，耶稣是无罪的，我们应当信靠他。可是为什么有些人还是不信耶稣呢？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呢？从约翰福音第七章37-52节，我们可以看到人不信耶稣通常也有三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就是人不信耶稣是因为人不认识耶稣。正如约翰福音第七章41-43节所表明的，当时有些人他们知道那将要来的基督应该从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出来，他们知道耶稣是从加利利出来的，于是他们推断耶稣不可能是基督，因为耶稣不是从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出生的。我不能确切地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不知道耶稣是出生于伯利恒，现在我们每一个读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一点。但是很清楚的，人如果不认识耶稣了，人就不可能信耶稣。就好像我们过去在无神论环境长大，根本没有听说过耶稣，耶稣是什么人，说了什么话，做了什么事，我们几乎一无所知。那当我们来到北美，我们来到教会， 来到查经班，有人向我们传福音，劝我们信耶稣。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信，因为我们不知道。那虚心的人呢，就会开始读圣经，听到，了解耶稣，慢慢的我们就信了耶稣。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人不信耶稣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人的骄傲。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是很骄傲的人，他们说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耶稣的呢？他们居高临下，自以为意，他们知道耶稣是从加利利出来的，就看不起耶稣。他们说你且去查考，就可知道加利利从来没有出过先知。那这些他们的话，他们的行为都非常清楚地表明他们的骄傲。骄傲是人的本性，在人的里面根深蒂固。圣经说骄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。你骄傲吗？那有的人在中国农村看到那些信耶稣的人，好像都是没有文化的老头老太太，那他说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那我怎么能够像他们那样信耶稣呢？那这是一种骄傲。那当我们听说基督教，那人以为基督教是洋教，是西方的宗教，听说耶稣是一个犹太人，然后我们就以我们中国人的身份骄傲，一个中国人怎么可以信洋教呢？中国历史上那么多仁人志士，我为什么要信一个犹太人呢？那这也是一种骄傲。那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啊，会以某个明星或者是名人信了耶稣，哇，大家就兴高采烈，转发他信主的消息或者见证。其实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骄傲在作祟。某个明星或者名人信耶稣了，那是他蒙了神的恩典，而不是耶稣沾了他的光。耶稣并不需要这些从人而来的荣耀。世人所看为尊贵的，往往是神所憎恶的。我们的信心不应该建立在某个名人或者明星身上，唯有耶稣是我们得救的磐石。当一个人骄傲的时候，他是不可能信耶稣的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如果神以各种方式让你谦卑下来，让你生病也好，让你遭遇挫折失败也好，其实那是神对你的恩典，为了让你信耶稣。你不应该感到失望或者沮丧，你应该感谢神，因为神他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人不信耶稣的第三个原因呢，是不认识自己。因为人有罪，他就不能够认识自己，不能够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要。耶稣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你听了你会怎么反应呢？那你说我不渴，那所以你就不信耶稣。如果你真的不渴，那我非要说你渴，那好像不大近情理，因为俗话说冷暖自知嘛。但是凭我个人的经历，你按照圣经上的话语，我要告诉你，人都是渴的，只是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东西干渴。好酒的人因为酒而干渴，贪财的人因为钱而干渴，追逐名声的人会因为名利而干渴。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一个在井边与耶稣谈到的撒玛利亚妇人，她曾经有六个丈夫，她现在有的不是她的丈夫。说的好听一点呢，她是因为爱而干渴；说的不好听一点，她是因为欲望而干渴。其实那一个妇人只是不过是一个极端或者非常生动形象的一个例子，表明所有的人都是干渴的。那么亲爱的朋友，你渴吗？你是因为什么干渴呢？你在追求什么呢？你心中最看重最渴望的是什么呢？应该知道你是干渴的。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 你应该信耶稣，唯有耶稣能够满足你的心。如果你非要说不，我不可，那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产生了错觉，你以为你是满足的，你以为你是丰富的，你是平安的喜乐的。正好像有的人说，你看我什么都有，什么事都顺利，我还需要信耶稣吗？耶稣还能带给我什么呢？这就好像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，有一个财主，田产多得无处可容，他就发愁，他说我的储产这么多，我怎么想办法怎么来收藏我这些田产呢？那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，他说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食物，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会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这个其实就是很多人的写照，以为人生就是吃喝玩乐。可是我们在世上真的事情很顺利，钱也多得无处可容似的，但是神对那个人说什么呢？他无知的人呢，今夜如果要你的灵魂，你所积存的要归谁呢？那个人为什么无知呢？因为他以为世上这些东西可以填满灵魂的虚空，吃喝快乐可以让灵魂平安。这就是我所说的，人不信耶稣是因为不认识自己，你不认识到自己真正的需要。直到有一天我们意识到世上的一切都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，世上的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内心的空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感觉渴了，我们就会想起耶稣的话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我们就有可能相信耶稣。这是神的恩典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只要你渴了你就可以到耶稣那里去喝，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到耶稣那里去喝。耶稣的水是白白赐给人的，耶稣没有对那些渴的人提出什么要求，他们说你必须先给我$5，然后我就给你一杯水喝。可是耶稣也没说你必须做一件好事然后我就给你一杯水，或者你必须是一个好人你才可以来喝。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他把生命的水白白的赐给人，这是神的恩典。在以赛亚书第55章第1节到第3节有这样一段话，你们一切干渴的人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喝来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先知的话跟耶稣的话遥相呼应，可是耶稣先知的话正好在耶稣身上应验。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这里说我必与你们立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二位君王，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也是理想君王的代表。神曾与他立约，大卫的后裔必不断人坐在王位上。按肉体说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，但是从灵属灵的角度讲，耶稣因从死里复活表明他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应验了神与大卫所立的约，耶稣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信耶稣。很多时候我们费钱费力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试图来填满我们内心，但是对神的恩典，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却不认识，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殊不知神爱我们就是无条件的，要不然谁够条件让神爱他呢？ 神的救恩如果是有价的，谁能够付得起那样的代价呢？因为神的救恩是以他的独生子耶稣的生命为代价的。神爱我们，所以就把他的救恩白白的赐给一切愿意相信的人。当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没有得到荣耀，如今耶稣已经得到荣耀。照圣经所说，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又照圣经所说，四十天后他升到天上去了。照耶稣所应许的，在五旬节圣灵已经赐下来，引导人悔改相信耶稣。如今耶稣坐在天上，在神的右边，与神同享荣耀。如今传道的人把福音传给你，希望你听到福音就能够悔改相信耶稣。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，圣灵就会进到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活水的江河。圣灵会把神的爱源源不断地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圣灵会将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平安充满你的心，圣灵会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在地上为主而活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，同时给别人带去生命，带去祝福。这就是蒙福的人生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说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请你注意，耶稣是站着，就像我现在是站着的，而且是高声说。耶稣就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他的话，而且耶稣希望每一个听见他的话的人都能够到他那里去相信他。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这也是神的呼召。耶稣在呼召人到他那里去相信他。作为耶稣的仆人，我今天把福音把神的道讲给你听，那我也要代表耶稣向你发出呼召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听到耶稣的话吗？你渴吗？你愿意到耶稣那里去喝吗？你愿意相信耶稣吗？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。在座的每一位，你有耶稣吗？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渴。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下面我邀请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做一个祷告。 如果你今天听了神的道，你愿意相信耶稣，你可以在心里跟着我祷告。我说一句，你在心中可以跟着重复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来到地上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。现在我向神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打开我的心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求耶稣来住在我的心中。感谢神赦免我的罪，拯救我，我愿意一生跟随主耶稣。求神保守我，带领我，赐福我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就如果你真心这样祷告了，神就会按照他的应许差遣圣灵进入到你的心中，你就是神的儿女，神的灵也会带领你继续更多的认识耶稣。如果你刚才有第一次做这样祷告的，那我盼望你在聚会结束可以来跟我讲，那我可以带你更多的认识耶稣。